中信月刊2012年8月第51卷第8期总编号604，出版社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梁陈伟仪，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没有被遗弃的浪子，作者余学忠。记得在3岁的时候，我曾经跟妈妈去教会。我好喜欢听牧师讲圣经故事，上帝几咁神奇啊。有一次我患了重病，妈妈和牧师教我祷告，果然我的病好快就好返了。于是由那阵时起，我就开始祷告，但是不懂得感谢和赞美，每一次都是求这样求那样，亦都从来不看圣经。上了初中，学校教进化论，说人是从马骝进化而来的。我想，人不是上帝创造的咩？人咁俊美，怎会是从马骝进化而来的呢？但是老师一再讲明这一点，而且我又是死读书那一种，又不去教会，渐渐就接受了教科书上面的知识。虽然每一晚仍然祷告，妈妈都劝我去教会多读圣经，但是我总是找藉口去推辞。高中遇鬼。上了高中，人生没目标，成日发白日梦。读高二那一年的一个晚上，刚刚是中国的鬼节，我躲在宿舍睡觉。宿舍旁边是墓地，听人讲话有鬼魂出没，我天不怕地不怕，话知佢是鬼定是魔啊，瞓着咗就乜都唔知啦。但是嗰一晚我感觉有人开门入嚟，起初以为是同学，想转头打个招呼，点知冇办法转身，点样努力都动弹不得，连眼皮都睁唔开，只是隐约听到说话嘅声音。我惊起嚟，想起妈妈嘅说话，就祷告求上帝拯救。祷告完竟然可以喐啦。我成身冷汗，靠墙坐咗起身，环顾四周空无一人。我喺度諗，呢个礼拜一定要去教堂。我要同上帝喺一起，唔想再碰到鬼啦。但係到咗教堂，我对圣经太陌生啦。听到嘅时候黑眼瞓，冇几耐又放弃啦。高考之后入专科，每日我将圣经放喺床头，都冇翻开嚟睇。连同房嘅同学都取笑我话，你带圣经是用来辟邪的。奇怪的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每晚总是坚持祷告。回到家中，认识海燕是我的福分，她是基督徒，成日劝我回教会做崇拜读圣经，但是我没什么大的改变。后来她去美国同家人团聚，我们成日通电话，但是时间长了，开始冇话题啦。有一日我同佢讲，你教我读圣经好冇啊，我哋一起读圣经啊。就咁样我哋开始咗读经生活。海燕推荐我去佢母校嘅学生团契，我去咗啦。感觉上帝就喺身边，读起圣经十分顺利。唔明白嘅都有弟兄姊妹帮我。喺嗰度我都学会咗点样先至系真正嘅祷告。明白点解要祷告，后来发现圣经里面有救恩的真理，正是我所需要的。上帝带领。为了去美国和海燕一起，我辞了份工，申请去美国深造。我为这件事不停的祷告，签证那一日好紧张。但这个时候脑里面响起一首短歌，你的头发已被上帝数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我向上帝祷告话，慈爱的天父，孩子一路有你陪伴住走，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我这次的面试，即使没通过， 都唔灰心，因为所有嘅一切你已经为我安排好啦。祷告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求，阿门。祷告之后，我嘅心有平安，一啲都唔紧张。即使面试时遇到听唔明白嘅问题，唔识用英文去回答，心里面都好宁静。原本以为签证会被拒绝，点知却顺利通过咗。嚟到美国中部，我嘅心却有啲失望啦，因为环境同想象中有天渊之别。呢度人人都有个英文名，而我想保持住自己嘅中文名，但系老师叫我嘅时候总系发音唔对。就喺大年初一嗰一日，老师话我嘅英文名发音似 John， 我就信佢嘅意思，于是有咗英文名啦。嗰一晚喺钱志群老师屋企食饭，食饭前钱老师带领我哋祷告，饭后同学弹钢琴，有我喺教会唱过嘅诗歌，我边听边哼，喺堪萨斯市嘅生活第一次感觉到咁美好同埋快乐。我问钱老师：老师，你系咪基督徒啊？你呢度有冇圣经啊？我有好多唔明嘅问题想问老师。于是我哋坐低倾起嚟，感谢上帝。虽然只有我一个提出要学圣经，老师竟然爽快咁答应。佢细心咁教导我点样学习圣经，仲定下每星期查经嘅时间，又带我去教会听道。初初嚟到呢度，英文唔系咁好，老师同师母细心咁帮我翻译同埋解释。佢哋带领我从一个无知嘅孩童渐渐咁成长，从一个只会字面上睇圣经嘅小孩，到而家懂得里面基本要理嘅青年。感谢佢哋，感谢主耶稣。嗰一晚我翻到宿舍，想起老师俾嘅英文名 John 约翰，呢个唔系正系主耶稣基督嘅使徒嘅名字咩？我要由今日起多学习圣经，做主嘅门徒。上帝为我嘅安排真系非常好啊！受洗前的试探，决定受浸之后，却受到接二连三嘅试探，先系生病，然后同海燕吵交，连读圣经都遇到困难，将一啲事情搞垮咗。屋企里面又有心烦嘅事，我不住嘅祷告，求上帝赐俾我坚定嘅信心。后来海燕嘅妈妈话俾我知，佢嘅朋友好多喺受洗之前都会曾经受到魔鬼百般嘅阻扰。钱老师都幽默咁样讲，魔鬼都有优点嘅，佢唔放弃任何人，努力工作，时刻试探人。听咗佢哋嘅说话，我如梦初醒，坚定咁相信。接住呢一连串心烦嘅事情都迎刃而解，魔鬼都暂时离开咗啦。感谢上帝帮助我战胜咗魔鬼嘅试探。而家喺上帝嘅带领下，我同海燕结咗婚，有咗自己嘅家，一个简单而又幸福嘅家，一个安静而又舒适嘅家，一个属于上帝嘅美好家庭。走过惊风骇浪，作者谭克成，渔王郭海采访。我父母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逃难到香港。我在1950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父亲是以写稿为生，家里面的经济担子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当时的稿费是每1000字5元，他拿到的稿费一半要孝敬老偏，可想而知我们的家是多么贫穷。母亲只有小学2年级的程度，在屋企照顾老的细的都够他忙了。我从小学1年级起就需要独自坐公车翻学，我念的是慈幼学校，是男校，同学都喜欢踢波，但是我踢上15分钟就哮喘发作，唞不过气来，所以自小就好自卑，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及其他人，不能够好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随意跑跑跳跳。堕胎惊魂， 我六岁嗰年，妈妈怀咗第三个孩子，因为屋企穷，爸爸要佢堕胎，妈妈饮咗堕胎药之后血流不止。我见到成床都系鲜血，真系好惊啊！但系一个细路仔能够做到啲咩呢？我感到好无奈同埋无助。有一日，我放学翻屋企，见到门前停咗一架救护车，又见到救护人员将妈妈抬走，我惊到不得了，唔知道发生咩事。后嚟祖母话俾我知，妈妈系被送入医院去急救，医生话佢失血过多，可能救唔翻。嗰时系20世纪50年代，堕胎系非法嘅，妈妈唔敢承认，只有讲大话，话系自己跌咗一跤。爸爸更加不知去向，大概系匿埋咗，等妈妈独自喺医院里面同死亡搏斗。好奇妙，妈妈嘅血止住咗啦，个胎儿仲可以保存，就系我嘅三弟，身体各方面都健全，长大之后仲特别乖巧同埋懂事。后嚟佢成为我哋家中嘅第一个基督徒，又系最孝顺爸爸嘅儿子。家庭巨变，我大约8、9岁嘅时候，爸爸改行从商卖化妆品。我年纪轻轻就要协助打理业务，从前帮爸爸送稿去报馆，而家打理销售单、送货、收账等等，往来香港、九龙各地，做成年人嘅工作，并冇天真烂漫嘅童年。屋企环境好咗，可惜爸爸冇几耐就恋上咗公司嘅女秘书，从此就家务凌日。晚上时常听到父母嘅争吵，继而动武。我哋几个小孩心里面暗暗感到不妙，预料暴风雨快要来临啦。有一日，妈妈带我上街，喺十字路口见到爸爸同嗰个女人。妈妈一个箭步走上去，直指住个女秘书破口大骂，混乱中两个人拉拉扯扯起嚟。爸爸竟然保护嗰个女人，将妈妈气得发疯啦，引嚟路人嘅围观，我好惊啊，恨不得即刻搵个窿捐入去。我嘅父母做乜事啦？竟然喺街上上演咁戏剧性嘅一幕，叫路人围观，此情此景，我不生难忘。又有一日，外婆同我讲：你妈妈要走啦，快啲嗌佢留低啦！我即刻带住三个弟弟冲入妈妈嘅房间，见到佢一边喊，一边收拾衣物，因为爸爸唔俾家用，逼佢走，同佢讲话：除非你离开呢个家，如果唔系，你哋就一齐死啦！妈妈为咗我哋，逼不得已要离开。我哋四兄弟跪喺地上，拉住妈妈大声喊。四弟嗰阵时仲好细，唔懂得发生咩事，只系糊里糊涂跟住我哋大家一齐喊。至于我，50年后嘅今日，此情此景仍然历历在目。嗰一年我系12岁，妈妈终于唔舍得抛低我哋，留低啦，但系爸爸就搬走咗。以后佢只系俾少少嘅生活费，我哋呢个破碎嘅家又回复咗原来贫穷嘅艰苦岁月。爸爸离家，爸爸走咗之后，屋企反而宁静咗。佢嘅本意系赶走妻子，留低四个仔，冇想到竟然事与愿违。后嚟佢为咗佢嘅几个仔，偶然间都会翻嚟屋企食一餐饭，睇下我哋嘅成绩。佢嘅心情唔好，除咗三弟之外，我哋个个都有唔合格嘅分数，就一一挨打。我哋本来就唔欢迎佢翻嚟嘅，至此更加对佢恨之入骨。我嘅童年系痛苦嘅，破碎家庭嘅孩子往往过早就跌入咗成人纷争嘅漩涡里面。自从爸爸搬走之后，佢就唔再同妈妈倾偈。遇到有非说不可嘅家事， 就叫我去写字楼传话俾妈妈。妈妈都系一样，有时吩咐我见咗爸爸要讲啲乜嘢。爸爸心情好嘅时候，都会流露啲父爱，带我上下餐馆。嗰阵时我就会好高兴，因为可以享受到屋企里边食唔到嘅美味佳肴。但系心里面呢，就感到惭愧内疚，因为呢一个人，我应该好恨佢先至系嘅。点会竟然贪食佢嘅美食，又同佢来往呢？心里面好矛盾复杂。到咗十几岁，我开始反叛，唔想日日见到屋企里面愁眉苦面嘅妈妈，于是成日走去同学屋企，冇克尽大哥嘅责任，有时都会带二弟出去玩，食晏嘅时候匆匆忙忙带去食个面包，饮支汽水充饥，将剩低嘅钱爱嚟买弹珠、公仔纸等等，然后同同学去山头游荡打交，被妈妈发现之后就会挨打了。三弟信主，后来那个女人因为要求名分和钱财，但是都得不到，于是离开了爸爸。有一次我同二弟跟踪爸爸，找到他的住处，我憎死他，真是有冲动要执起石头剥他的头。三弟比我们小五六岁，乖巧听话，他由慈幼学校转到苏浙公学之后，跟同学去学校附近的教会参加查经班，中一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后来居然搬去陪爸爸住，引起我们的反感，视他为叛徒。不过他和爸爸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时爸爸已经五十几岁了，有心脏病、神经衰弱等问题，三弟带爸爸去教会，后来爸爸信了耶稣，蒙恩得救，留学美国。我不信耶稣，我信自己。中学毕业之后去了美国升学，在威斯康星大学努力读书，三年半毕业，拿到化学工程学士，后来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又拿到生物工程硕士和化学工程博士的学位，这个时候自信心才渐渐建立起来。我在美国生活，见到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当时虽然嬉皮士流行，但是整体上风气仍然保守。我到美国朋友的家作客，见到他们一家和睦，互相尊重，情景温馨，真是好羡慕。他们又好关心社会，令我自愧不如。那时我时时去图书馆，最喜欢看孙中山先生的传记，我好仰慕他，得悉他是基督徒。我的宿舍的同房都是基督徒，他们给我正面的形象，因此我渐渐打消了我对基督教的成见。后来有人邀请我去参加礼拜五的查经班，我都偶然答应，不过目的只是吃一餐免费晚餐，查经的时候就瞌眼瞓，没听懂内容。记得我念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其中有一科是人造器官，教授用工程学来分析人体各个器官，又讲到怎样制造器官，从中我见到人所设计的不足，而且很容易出错，一旦出错反而危害病人的性命。学期快结束前，教授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说话，令我不生难忘。他说，你们看，我们一班医学博士专家所合作设计的器官都有这么多毛病，原本那位设计家一定很了不起了，这样我们原本的器官是哪个设计的呢？这番说话提醒我们读科学的人要客观看每一件事。教授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那时我对基督教还不认识，但理性上觉得可能有一位造物主，不过感性上我希望他不要干预我，给我行自己的路。风云骤变，我拿到博士学位前， 我已经写了8篇科学文章和一本有关生物工程的书。这个时候我有了女朋友，她聪明能干，成绩优异，正在念大学。我们1976年结婚，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她都大学毕业了。我们搬到去新泽西州，我在 Becton Dickinson 医学仪器公司工作。 Becton Dickinson 是 BECTONDICKINSON， 任职高级科学研究员，太太是 IBM 销售部做系统工程师。我们物质生活富裕，汽车、洋房，什么都不缺。1977年爸爸信了主耶稣，竟然回到家和妈妈破镜重圆，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一边都凡事顺利，事业蒸蒸日上，我备受公司器重。我们公司垄断了所有抽血医疗产品的市场，我被邀请加入研究新产品部门。副总裁好欣赏我有胆识，说我敢言敢行，要为我铺一条青云路，就只是看我可以爬得几高了。当年我27岁，出差的时候是搭公司的专机，真是非常春风得意啊。点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我妻子竟然红杏出墙，爱上了她公司的同事。起初我还以为那个人不错，请她回来家吃饭，点知她们有奸情，夜晚成日通电话，后来被我发现了，我好嬲啊。冇几耐，妻子提出离婚。1979年中正式签字，可怜呢一段婚姻只系维持咗2年几。呢件事对我打击好大，我苦心自问，我冇对佢唔住，点解佢要伤害我呢？我谂起妈妈嘅遭遇，点解竟然喺我身上重演呢？我边度做错咗呢？点解会命运弄人呢？我好嬲啊！偏偏这个时候二弟和三弟先后打电话来，说爸爸患了肺癌，只有几个月的生命，真是祸不单行啊。当时二弟在华盛顿州工作，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带爸爸到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治疗。我拿了1个月的假期照顾爸爸。这一段是我和爸爸最亲近的日子，每日24小时陪着他。自从爸爸悔改信主耶稣之后，他和妈妈前言尽释。这一次妈妈和他一起来，我们一家团聚，细说过去。爸爸都很开放，忆述他的经历，解释他为什么信耶稣。我和弟弟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点了。整整1个月，我们看着爸爸接受治疗，他坦然面对一切，连我这个成日出入医院的人都心里面害怕。但是他却可以以平静的心忍受痛楚，令我很惊奇。做完电疗，医生宣布病情稳定，可以回香港休养。怎知回到香港2个月之后，1979年9月12日，爸爸就被上帝接回天家了。重回香港。当时我面临很大的抉择，爸爸的公司日趋老化，出现不少问题。他去世之后没人接管，妈妈都需要人陪伴。于是我毅然放低美国的事业，卖晒所有的嘢，离开伤心地。在1979年底搬返香港，一面工作，一面在中文大学进修商业管理硕士课程。回到香港是旧地重游，但是生意难做，我做生意都不错，但是人事上的处理就叫我烦恼不堪。我在美国无论学术和事业上都有成绩，每日面对的都是饱学之事。回到香港真是天渊之别，商场的虚伪，要面对的人随口都是粗言秽语，为小小的利益讨价还价，分毫必争。加上妈妈仍然守住老地方不肯搬，我又要睡在小个时的房间，感觉上好像被贬回原状。不愉快的经历如影随形， 我几乎患上忧郁症。支撑住我挨落去的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我要支持妈妈，听日一定要起床，要努力工作。孝顺父母使你得福，这个是上帝的应许。那阵时我不认识上帝，但是他的话是真的，因为我留低陪妈妈，就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他是个单纯的人，工作勤快，来自贫穷的家庭。他来我们公司之前，白天在工厂车衣，晚上读书，做事认真。我觉得他好像我的妈妈，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是刻苦耐劳，心地良善。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不敢心高气傲，不再看重学位和才干。妇女美貌而无品德，被人带来的是灾祸。我注重的是她的内在美，其实她的样貌都不错的。经过交往，我们在1981年结为夫妇，获新生命。1982年12月，我带着妻子重返美国。这个时候香港的公司已经上了轨道，四弟又已经大学毕业，可以继承父业。我想我多才多艺，又有朋友，可以从头来过。于是选择在三藩市定居，点知点都找不到工作。原来我离开了美国三年，在职场上已经落伍了。纽约的旧同事找我到那边工作，但是我不想成日出差，怕婚姻再度失败。我在三藩市找不到工作，开始患上忧郁症，相当严重。医生劝我去教会找支持。1985年初，在马里兰州做数学教授的三弟来找我，带了一本圣经，跟我讲解基督教的道理。我终于走入教堂，研读箴言的时候，惊觉自己的愚昧。往日我自以为聪明，过于自信，以为只有弱者才信宗教。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过去是这么愚不可及。圣灵开启我的心，让我明白圣经上的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上帝跟我说，你不能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回到我的家里。阅读圣经使我改变，我和太太一同决志信主耶稣，1985年复活节一同受浸。当时信主的心态非常单纯，就是放弃自己作主，将生命主权交给上帝。回忆翻修读人造器官的时候，其实我理性上已经信有上帝，但是心里面恋慕世界，要自己控制生命的主权，妄想凭自己的力量去拼搏，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必定可以干一番大事，就好像圣经中遇上大风浪的门徒，凭着他们专业航海的经验和风浪搏斗，但是都不能够去到对岸，直至耶稣在海上走到他们的眼前，吩咐风浪平静，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纳耶稣神圣的地位和主权。耶稣藉门徒的经历开了我的眼睛，我很感激上帝，他救了三弟，又藉着三弟领爸爸和我认识主耶稣，得到拯救和新生命。信耶稣之后，我用心追求真理，立志将生命主权交给主。我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追逐世间的名利。上帝医治了我，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事国际贸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太太专心教养儿女，后来上社区大学补修翻中学的课程，两年之后转读四年制大学，取得学士学位。我陪她读书，帮忙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她后来都进入了职场，我们都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2004年，我认识了黄永信牧师，接受他的邀请，在2006年成立了传统家庭促进会，为强化家庭和对抗魔鬼 贡献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在信主耶稣以前，就好像一艘在风浪中漂泊的风帆，信耶稣之后，根基立在磐石上，我的心不单止踏实，家庭都温暖稳固，就好像诗篇37篇23节话，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感谢赞美上帝。时评：另类雷锋，作者钱志群。细个的时候，我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长大的，都不知道听过几多次，唱过几多次，以至这首歌的词和旋律至今仍然念念不忘。雷锋1940年至1962年曾经是中国家传户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他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在短暂的22年人生中助人无数。生前他在日记中写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因公牺牲之后，当时毛泽东提词话向雷锋同志学习，并将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从此有一段好长的时间，全国都学习雷锋热潮如火如荼地展开。雷锋日记、雷锋故事、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学习。雷锋成了行善的代名词，只要有人做了好事，就会被人比喻为活雷锋。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当金钱成为了一切的框架，市场规则和道德规范被人自私的本性所燃烧，变得见利忘义、见钱开眼，社会散发着铜臭，人在讲崇高太虚、讲责任太累的思想影响下，不少人将雷锋精神等同了傻子精神，甚至忘记，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为人民服务几乎成了为自己服务。在美国，我遇到过很多另类雷锋，特别是当我太太独自带着女儿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如果不是时常遇到这种的雷锋，生活中不知道会有多少困难了。这些雷锋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们去机场接送我的妻女和不断来探亲的我，亦都时常有人开车送他们去商场和学校，同埋教我太太开车，在我们拮据的时候，牙医免费为我的孩子睇牙，音乐教授免费教我个女乐器。后来我太太又怀了孕，在生活中处处都有伸过来的友爱之手，很多时候他们还得到不留名的帮助。打听到是哪个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只要感谢上帝就得了，有机会的话就去帮返人哋啦。呢啲一宗宗一件件嘅都系难以忘怀嘅纪念。我信主耶稣之后，喺圣经中揾到呢一种爱嘅答案。原来上帝就系爱，为爱我哋而差遣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嘅样式，担当咗我哋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无望的今生有了永生的盼望。上帝都要求信祂的人活出爱来，甚至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以爱胜过仇敌，以善胜恶。主耶稣还教导我们，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3至4节。雷锋的确是好榜样，自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好多道德的感悟。 历史上自古都有好多道德嘅表扬，但系似乎喺一切向浅看嘅风气中，呢啲都失去咗发扬光大嘅推动力。我哋唔系唔知道要行善，唔系唔知道见死要救，但系本性中嘅自私自爱，时常使我哋背住良心，置道德不顾，甚至置法律不顾，如何谈得上爱人行善呢？而良心的苏醒和约束力是从何而来的呢？只能够从替造生命的上帝而来。基督徒信仰里面有话，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爱是基督徒美德的最高表现，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所结的果子。愿更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学习效法基督耶稣，支取属天的力量，在有限的人生中多多行善。因信有福，作者颜丽珍。我在2007年7月接受主耶稣之后，就开始读圣经。以前看为天方夜谭的书，突然有兴趣读起来了。读到主耶稣对门徒多马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我不觉热泪盈眶，我不是就是那个未见到就信的人吗？我曾经很希望有个信仰，但因为自己的理性思维和自大无法跨越。在45岁还健康的时候，居然跨越了，信了耶稣。并不好像有很多人这样，在吃不到、走不动的时候才接受他。而更多的人一辈子都同上帝无缘。我当时又转过念头一想，如果单纯地信耶稣就能够蒙福，那我就要按上帝的旨意，尽心、尽意、尽性去爱他。何况45年来没有上帝的日子都不见得特别的好。由现在开始就换个方式去生活，将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丈夫跟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完全地转变过来呢？从无神论者到彻底地以上帝为中心。你若果不是头脑有问题，就是一个特殊人物了。我答他说，我是一个特殊人物。信了耶稣五年来，我的人生改变了很多，生活变得丰盛了，和父母的关系亲近了，和丈夫的关系和睦了，和女儿的关系友好了，和同事的关系没有敌对了，和朋友的关系有了爱心。这些的改善都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引导我，又有一股信服的心去实行。虽然有时按上帝的话去行并不容易，但我坚信上帝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些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上帝的话真是有功效的，遵守他诫命的人是有福的。欧元危机与诺贝尔奖，作者洪润荣。近年来的世界新闻都带着浓厚的危机感，可能各国政府最关注的就是欧元 Euro 的危机。但是对人类来讲，2011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其实更具深远的意义。欧元危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自1999年起立了条约，互相支持制衡其成员国的经济计划和使用欧元货币 Euro。 目前因为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危机，欧盟要伸出援手，但是面对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除了希腊，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都面临相同的命运。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广泛而且深远的， 欧盟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若果要融资给欧盟各国 bail out， 使他们不致倒闭，要付出等同13000亿美元 1.3 trillion 的资金。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经济援助的大机构和银行合共是7000亿，只是约一半而已。因为融资的数字庞大，欧盟国家未能够取得共识，比较小的国家反对按欧盟条约所要求的分担金额，使他们百上加斤。经济最强的德国和法国，因为都有等同 82% 的 GDP 国债，都不能够承担全部的经济援助。纵然2011年10月欧盟领袖定出援助希腊的大原则，还是有不少经济学家估计欧盟的强国如德国、法国等最终会抽离欧元体系以求自保，而将烂摊子交还其他经济疲弱的欧盟国家，因为呆账都是这些弱国引起的。如果这种情形发生，欧元体系就会倒塌，欧洲的商人会将资金抽离转到海外的市场，欧洲很多的银行都会因此倒闭，继而全球的股市会大幅滑落，欧洲国家会大幅收紧进口产品和原材料，因此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和制造业就大受打击，全球会再次进入经济大衰退。这个是为什么美国政府鼓励欧盟的中央银行要经济援助欧盟各国，希望可以延迟全球经济衰退的来临。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全球经济衰退是迟早的问题，那时全球都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个并不是世界末日，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代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继而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欧美各国都挨过了。我们要注意的是，经济萧条会推使某些强国侵略其他国家，以夺取资源，继而引起广泛的战争，好像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就是一个好例子。战争的出现都不是世界末日，人类历史中已经有无数次的大小战争。但是经济危机、战争再加上天灾，就很可能是世界末日了。天灾的必然性从2011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颁发就得到了证实。2011年诺贝尔奖，2011年9月颁发的物理学诺贝尔奖，由美国加州和澳洲的三位天文物理学家分享，他们在两地分别研究超新星 supernova 的现象。 supernova 是 supernova， 共同肯定了一个事实，宇宙正以加快的速度往外膨胀，这个结论震撼科学界。自从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科学家就不断探讨宇宙的未来。在2011年以前的理论是，宇宙正在减慢膨胀，跟着会收缩，最后再次爆炸，再次收缩等等。即是说，宇宙是循环不息地毁灭、再生。但是，这个理论现在被推翻了。原来宇宙是单方向的膨胀，最后是无限地分散，那阵时所有星体都会冰冷，最终都会灭亡。换句话说，宇宙是有一个终点的，不会周而复始地循环。这个等于说，人类宇宙的历史是单方向的，是有终点的，世界是有一个肯定的末日。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末日不一定是在数亿年后，可以是在不远的将来。因为配合这三位诺贝尔得奖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科学家同意，人类可知的物质 包括地球上的人、花、鸟、树木并天空的星星等，只是占全宇宙物质 matter 的5%。换言之，宇宙中还有95%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按科学家估计，其中的20%是黑物质 dark matter， 75%是黑能量 dark energy。所谓黑，就是目前人类探测不到的。纵然21世纪科技空前先进，而大部分的宇宙原来仍然是在上帝奥秘的掌控中，是我们不了解的。只要上帝使用一点点的黑能量或者黑物质，人类所知的科学定理或者自然现象都会改变。难怪当耶稣论到末期的时候，在提到战争以后，他说有一日太阳、月亮和星辰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因海洋的咆哮和翻腾，列国的人就惊慌失措，陷入困惑混乱之中。出自路加福音21:25中文标准译本。末期肯定会来到，今日我们要怎样生活呢？500年前的一个宗教改革家讲得好，他说在未来耶稣要再来，今天我要在我家的庭院前栽一果树。是的，世界什么时候末日，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上帝已经将今日放在我们手里面，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唯愿你我在末期的亮光下克尽今日的本分，栽种更多的树，荣耀上帝，造福人群。作者简介：作者洪润荣博士，香港大学理学士，草原神学研究院道学硕士，西敏神学院哲学博士，现任美福神学院院长。著作有灵情人生、智慧书精髓、整全的灵命操练、灵情日深、大先知书精髓等。怎样教养孩子？作者莫世纯。小孩子有不同的天赋和个性，但出世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影响他们一生最大的是后天的教养和环境。所以为人家长的不可以不学习教养孩子。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一、言行合一。身教重于言教，作父母的不要讲一套做一套。孩子会观察你的为人，模仿你的言行。比如你不想接某一个人的电话，叫孩子跟对方讲话你头痛，这样孩子就会学到的了。原来不想做某一件事，就可以用些藉口或者讲一个大话就可以推脱了。可能有一日他不想上学了，就会推坏头痛。那你怎么办呢？圣经箴言12:22上高这样讲：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教孩子最要紧的都是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树立好的榜样包括诚信，讲话要算数，答应了儿女的事一定要履行，不要忘记，都不要推却。如果答应了考试拿到多少分，就带他去游乐场，他拿到了你就要履行诺言，不要拖延。这样不单止给孩子好的榜样，都能够收到鼓励孩子的效果。二、父母彼此相爱。父母应该彼此相爱，互相尊重，使孩子在爱的环境中成长，这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才学会爱和尊重。反过来，如果父母成日都吵闹，互数对方的不是，甚至动武，家庭犹如战场，这样孩子就在炮火中长大，心灵受创伤， 将来都必会模仿父母用争吵和动武的方式处理不和。三、看重家庭生活。一家人尽可能每日都一起用晚餐，一面食一面沟通，彼此关怀。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全国滥用药物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指出，青少年和父母吃晚饭的次数一个星期不超过三次的，他们抽烟和以后用毒品的比率比较更常与父母同食晚饭的青少年高四倍，饮酒的多两倍，吸大麻的多两倍半。所以请不要忽略家人团聚的时间。基督徒家庭更当建立或者维系家庭崇拜的时间。申命记六章五至七节，上帝吩咐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要教导儿女要唱歌赞美上帝，一同读圣经和祷告，使儿女的信仰有好的基础，知道上帝在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不要偏心。父母对子女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只是夸赞聪明的、睇小迟钝的。上帝给人不一样的恩赐，作父母的要帮助孩子发掘恩赐，又教他们为自己所有的感恩和善用，不要骄傲、自卑或者妒忌。上帝要求我们忠心，并没有人用成功的标准去衡量我们，所以要教导比较聪明的去帮助那些比较迟钝的，手脚灵活的帮助手脚慢的，这样他们从小就学到要彼此照顾，而不是互相较量。五、同心管教。父母千祈不要一个严格一个松容，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管教孩子更是非要同心不可，否则孩子无所适从，甚至离间父母，最后变成父亲同孩子，或者是母亲同孩子同一阵线来反对母亲或者是父亲的局面，这样都不好，而且管教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六、惩罚要有分寸。惩罚要有理性，不是为了泄愤。父母要明白，管教是为了爱，让孩子知错，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惩罚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抱住要打败小孩、赢过他的心理，这样只会引起小孩的反感，憎恨父母。更加弊的是日后找报复的机会。德州有一位法官叫做 William Adams， 八年前对16岁的女儿 Hillary 发怒，施行体罚，用皮带鞭打女儿，女儿不敢反抗，母亲都不敢阻拦。当时女儿敢怒不敢言，但是她暗中将这个过程用录影机录了下来。八年之后，当父亲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女儿将录影带放在 YouTube 上面，使到几百万人见到，大感震惊。很明显，女儿终于等到一个报复父亲的好机会。可以见到女儿对父亲的恨有几深，所以做父母的要小心你们的怒气。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话，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儿女做错了事，父母不要激动，不要动不动就勃然大怒，一定要有耐心，同他们探讨失败的原因，希望从失败中学习功课，以免日后再犯。这样孩子将来遇到挫折，都会从正面寻求解决的方法，而不致生气沮丧。管教当然是必须的，目的是让孩子学功课。正如圣经所讲，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言三章十二节。另外，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话，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体罚需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伤害他们，要让他们仍然感受到你的爱。圣经上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出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对自己的儿女更加要如此，体罚过后一定要锡返他们，抱下他们，安慰他们，告诉他们知你爱他们，管教是为他们好的。七、培养品格。性格是天赋的，品格是后天培养的，比如诚实，要告诉孩子知道诚实是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上帝所喜悦的。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出于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又比如责任感，好多人都想推卸责任，怕被怪责，作父母的要自己先有责任感，诚诚实实，勇于认错，然后才可以教导儿女。另外，谦卑、节俭等美德都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八、培养自信。不要取笑孩子，免得他们自卑。作父母的应该学习聆听和了解，每日用一些时间，比如睡觉之前，或者是送他们上学的时候跟他们交谈。孩子从两三岁起就可以训练他们的自信心，比如让他们在两对鞋的中间挑选一对，在苹果和提子里面选一种。再大一些，选择的范围都可以扩大一些，比如让他们选择着衫的款式和发型等。当然，这些都是要在你认同的范围之内选择的，而不是任他们追逐潮流。如果他们选择错误，父母就要耐心解释为什么这些选择是不好，做选择之前应该考虑什么因素等等。平日要用圣经教导儿女，让他们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出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和八节。我们不需要羡慕人家有钱、有才干、生得有几高、有几靓等等，要告诉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他们是独特的，与人不同，但有自己的特长。九、做事要有条理，将所有要做的事都一件一件写低，按先后次序分配时间，比如早上起床上班上课都很匆忙，所以前一天的晚上就跟孩子一同准备好听日要着的衣服、午餐、功课、书本等，早一点上床，这样第二朝起身就不会忙乱。不妨预备一块板，将要做的事都写在上面，放在全家人必经之处，这样全家人在什么时候该做些什么事都一目了然了，又可以彼此提醒，彼此代祷，有好的经文和心得都可以贴在板上面，彼此分享，增强家人的凝聚力。十、与亲友和睦。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话，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同亲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帮助教养儿女。特别是祖父母，他们的人生阅历丰富，处世为人比较稳健，可以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补你们的不足，万一你们同儿女有冲突，他们可以在中间调停，这样总比儿女向外人投诉好得多。如果你同父母不和，都请你心胸放宽一些，不要阻拦儿女同他们见面。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因为父亲从小对他诸多批评，管教过严，使他心理受创伤，不愿意同父亲往来。好彩他明白到孙女应当认识祖父，所以不反对太太成日带孩子去见祖父。 咁都算系佢嘅智慧。我相信有一日，佢睇到祖父俾孙女嘅爱同埋关注，佢嘅心会受感动而同父亲和好。十一，认识他的朋友，扩阔孩子嘅社交圈子，除咗家人同埋亲戚之外，都要协助孩子揾到好嘅榜样，比如教会团契嘅导师、品学兼优嘅同学同埋邻居等。父母应该邀请子女嘅朋友嚟到家中见面、食饭或者参与家庭嘅活动，从中观察、了解佢哋嘅朋友。我嘅女儿读小学嘅时候，我唔愿意佢到我唔认识嘅同学屋企玩，所以每个星期五晚，我都请佢所有嘅同学嚟屋企玩。起初只有一两个人嚟，慢慢嘅，佢嘅同学知道逢星期五晚喺我屋企有得食有得玩，于是都嚟啦。我都藉着呢个机会向佢哋讲圣经嘅故事，教导佢哋做人嘅原则。结果有唔少嘅小朋友相信咗主耶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话：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警告，滥交不单止会败坏善行，认识帮派分子，而且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十二，不只识的爱。爱不是纵容，要重视教导。如果孩子顽劣得无可救药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廿四节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坚持要父亲分家产，等他可以出去闯天下，父亲劝不来，只好给他出去。父亲虽然爱他，却只能够在屋企等孩子回头。孩子将所有的都挥霍了，最穷困老倒的时候，就想到父亲，知道自己错了，要回家向上帝和父亲认罪。父亲远远见到他，就跑去抱住他，毫不在乎他有几臭几污糟，都不计较他曾经有几叛逆，却完全恢复他儿子的身份。这个就是爱了。这里作父母的可以学到很实用的功课。第一，父亲不单止保护儿女一辈子，如果他们已经长大成人，就算你们觉得他们的心智不够成熟，但当他们要离家过独立的生活的时候，作父母的不需要千方百计或者千依百顺地去挽留他们。不过要先警告他们外面世界的险恶，同埋提醒他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然后在家里面为他们祈祷就好了。第二，儿女在外面遇到挫折，不要立即去搭救。有句说话说，经一事长一智，所以等他们出去经历人生，慢慢成熟。第三，当他们走投无路回到家求救的时候，父母要全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需要骂他们或者将他们的错处数列出来。这样做于事无补，只会招惹他们的反感，疏远同你们的关系。当然更加不可以在别人面前奚落他们，反而要接纳鼓励他们，使他们重建信心走正路。最后都是最紧要的，是要领孩子认识主耶稣，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道。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出自箴言九章十节。另外，箴言一章七节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秽。你想孩子孝敬父母，用功读书，不作恶事吗？如果他们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道，你们就大可以放心了。问题是，你自己认识主耶稣吗？有没有遵守主的道？不要忘记，家长要言行合一，才能够在孩子面前树立良好的榜样和信用。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我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右边的我，左边的我，作者方华。年轻的时候，长辈会告诫我们要小心交友，不要轻易信人。有句话是，知人口面不知心，从外表看很难知道一个人的真正面目。你看那些犯法的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狰狞面貌，被人一看就看得出，都只不过是普通人一个，就在身边都毫不起眼。即使是专业的犯案者，都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来掩饰。有些属于病态行为的人都会有一定的掩饰方法，何况有些罪案是一时失控做出来的。没有失控的时候，当事人同你同我都没什么分别。外表的确看不出来，因为人是复杂的个体，生活又充满了选择，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后果。犹太人相信人里面有两种性格，一个是好，一个是坏，亦都有两个守护天使，好天使在他的右边不断将他向上提，坏天使在他的左边不断将他向下拉。漫画里面都成日见到，一个人想做抉择的时候，一边的天使叫他向善，另一边的魔鬼叫他行恶。内心的两种声音不一定到什么人生的交叉点才会出现，而是一生相随，每天邂逅。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性就好比一巡一夜的两匹马拉住的战车的人，野马代表感情，巡马代表理智，感情是难巡，是不需要争辩的事，不过却不可以视感情和理智为对错的对立。因为理智不一定对，感情不一定错，毕竟要两马协调才可以顺利前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有几位特别出名的，好像彼得，他是个勇敢的人，老师突击考试，他首先作答。耶稣问，你说我是边个？只有彼得敢回答。做实验的时候，他都先行去做，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他问准了，就踏出船外了。但是在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彼得却害怕到不敢承认和耶稣的关系。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彼得呢？而勇敢和怯懦的彼得的确是同一个人。另一位是约翰，他写了好几卷的经文，最出名的是再三叮嘱信徒要彼此相爱。在跟随耶稣的某一日，正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吩咐几个门徒先行到前面的撒玛利亚村庄寻找落脚点，点知村庄的人拒绝接待他们。得知这件事之后，约翰就说，老师，要不要我吩咐火从天降下来消灭他们呢？哇，动不动就要用天火去惩罚人的约翰，和顺顺告诫要爱人的约翰都真是同一个人。人的特性就是我们里面的双重性格，两种张力，只有一位可以有力量控制我们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更让善成为至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两匹马的缰绳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会为我们驾好马车，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挣扎和矛盾。他不会抢你的控制权，但是如果你将控制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就会陪伴你一起前进。反省不能把握的因素，作者白衣。朋友想做生意，我说进口美国奶粉吧，现在很多中国人到香港买奶粉了。朋友没有做这个生意。一年多之后，见到华尔街日报，美国第二大牛奶公司正致力发展这方面的业务。我在想，你看，有人做了。过了几日，美国农业部证实加州发现自2006年以来首宗疯牛症。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说饮用疯牛的奶不会受感染，但是我仍然暗暗高兴。好在朋友没有接纳我的意见，否则出事反而我成为了罪魁祸首。是祸是福真的很难测度。我们不知道的事太多了，更加不可以说掌管明天。有人为了纠正一些人的思想，而说林书豪赢波不是因为上帝帮助他，是因为他和队员平日努力的练习。难道单靠大家的祷告就可以成功吗？其实两种都是极端。有多少人努力都没有成功啊？林书豪感谢上帝，是因为他知道人的努力只是占成功的某个百分比。另一个百分比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没有将必胜的把握给聪明和努力的人，是要叫人谦卑。不要以为可以靠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个道理了。做人要努力，更加要谦卑信靠上帝。这部分表示由梁陈伟仪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8月第51卷第8期总编号604播放完毕。